铁中堂看到潘成峰颓然垂下了头，说道：但是你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。
那你是不是怕我连累你？你既然做了我的雇主，有什么事情自然要和我一起承担啊。
铁中堂故意变色道：那怎么行，你快走吧。
走？
他既已知道那件事情是我干的，我还走得了吗？你不知道他是谁，怎知他的厉害？他一来此间，不但我要倒霉，恐怕连那李家父子也要遭殃了。他的语气显示出他内心的恐怖之意，铁中堂仿佛更是惊慌。潘成峰瞧了一眼水灵光，冷笑道：哼，我只有藏在这里，你再设法将我送走，否则我若死了，必定拖你在一起。铁中堂故意呆了许久，仿佛已经说不出话来。水灵光早已经知道他心智过人，此举必有用意，是以也是绝不开口。过了半晌，只听他长叹道：好，除此之外，你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潘成峰冷笑着摇了摇头：好啊，老夫倒有个妙计。
什么妙计？
此刻在这里的武林中人，除了你与姓海的之外，还有什么显赫的人物？
司徒笑、霹雳火，还有那黑白双星，这几个人势力勾结，在武林中可称霸一时。
这几个人嘛，老夫只要替你在他们面前说几句话，他们必定就会全力助你。
真的？潘成峰精神一振：我若能有这几个人相助，情形便大为改观了，但是他们又怎会助我呢？
老夫自有妙计，只要你听话就行。
阁下若真的有此妙计，帮了在下这次忙，以后阁下无论有何事发生，在下也必定会全力相助。
铁中堂走到岸边，提笔写了两张字简，封得严严实实。你先要设法与霹雳火单独谈话，将这一字简交给他，他看了必定会答应全力相助于你。你等他立下重誓，才能将这第二张字简取出。潘成峰半信半疑，接了过去。铁中堂又提笔写了两张字简，这两张是要你交给司徒笑的，方法也和前面一样。然后他又写了两张字简，要潘成峰先后交给黑白双星。潘成峰病急乱投医，也只有姑且一试了。铁中堂正色又道：你万万不可将字简弄错，否则必有大祸，也万万不能提起老夫，否则他们便不会出手相助了。潘成峰呆呆地望着他，只觉得这老叟越来越是神秘，然后才掀开了珠帘，窥了窥外面的动静，悄悄地掠了出去。珠帘犹在飘动，他身形便已经消失了。铁中堂望着珠帘冷笑道：哼，好个狡猾好色的淫徒啊，司徒笑、白星武，这一次你们都要受些罪了。水灵光轻轻的叹息：
哎， 我真笨。你究竟在做什么呢？我一点也不知道。
铁中堂看着他，眼中立刻恢复了和蔼的光芒。我安排了一个连环妙计，要叫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出我的手里。水灵光凝眸望着他，见他脱下了长衫，露出了里面一身黑净装，又取出了一方黑巾蒙在了脸上。他又自榻上的锦褥下取出了一柄乌鞘长剑，一世珠帘飞身而出。忽听水灵光的声音在身后道：“
你要小心。”
刹那间，他心头突然涌出了一阵奇异的情感，也不知是甜蜜还是感激，只觉身子似乎比往常更轻了许多。这份轻松的感觉瞬间便又消失了，只因一切事虽已安排妥当，但是最困难的却是要使云峥知道身边女子的秘密。他掠到了门外，远远的似乎有条苗条的人影婀娜的走了过来，行路的姿势仿佛是风中的柳枝，带着一种媚人的波浪。铁中堂大喜，他果然来了。思忖一转间，他便已经倒掠而回，掠入帐幕。水灵光大奇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铁中堂摇了摇手：“你们先到后面去。”他反手扯下蒙面的黑巾，卧倒在锦榻上，将剑柄压在枕下，将锦褥盖在了身上。微风过处，珠帘外果然有一阵淡淡的香气飘了进来，淡淡的珠光当中显现出了一条朦胧的人影。这人影在帘外寻了半晌，轻轻地问：“
里面有人吗？”
语声娇媚，带着一种甜丝丝的荡意。这里面又不是坟墓，怎么会没有人呢？
嘿嘿，
帘外轻轻的一笑：“
老爷子，你真会说话。”
铁中堂大声地说：“谁说我老了？”帘外的笑声更是娇媚。
老有什么不好？少年人冲动鲁莽，哪有老年人体贴温柔？
正在这时，一个李家家丁大步的奔了进来。他惊疑的四下望了一眼，立刻垂下头去，躬身道：“家主有令，请各位速去前厅，有要事相商。”铁中堂挥手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这个家丁应声后退而出。晴朗的天气，金黄的朝阳，但在阳光映照下的李府大厅中，此刻却弥漫着一种沉重而紧张的气氛，甚至连人们的呼吸也是沉重的。桌位上已参差的将近坐满了人，一个个俱是面色凝重，心头忐忑，百十条目光一起注目着李洛阳。李洛阳背着双手，深皱双眉，在人丛中往来叠夺，不时望向厅门。人都来齐了吗？突见一个面色悲愤、衣衫不整的白衣少年，手里头紧握着一柄长剑，踉跄大步奔来，目光四扫，重重的坐在了自己的座上，与他前几日谦让从容的神情简直判若两人。司徒笑双眉急皱：“这厮怎么了？”这是目光四转，看不到温带带与他同来，不禁更是奇怪。忽然砰的一声，云峥将宝剑重重的放在了桌上，大声的说道：“主人，可有酒吗？我想大醉一场。” 李建白走了过来，沉声道：“兄台稍后。”话音方落，突见云峥面色大变，目中似要喷出火来。李建白呆了一呆，才发觉这白衣少年怒火并非对己而发，似要喷火的眼睛乃是望着自己的身后。他回身望去，那奇怪的老人竟携着这白衣少年的伴侣蹒跚着走入了大厅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云际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这司徒孝更是大惊失色，豁然站了起来。温太太却望也不望他，更不望云峥，携着老人的手含笑着坐到了位上。这其中的微妙关系大厅中少有人知，只是众人见了司徒孝和云峥的失态，免不得有些惊异。立在厅门的李府家丁对了对手中的名册，回首躬身道：“各院中的客人此刻都已经来齐了。”李洛阳豁然顿住了脚步，沉声地说道：“如此清晨便惊动各位前来，在下心中实在是不安得很。”他长叹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各位远道而来，在下本应尽心款待，使各位尽兴而归，但此刻在下却不得不劝各位回去了。”江南世家欧阳兄弟当中有人忍不住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十日会期尚未过去，主人怎么就要逐客了？”这些公子哥穷追横江一窝女王蜂，尚未追出眉目，听说要散局，不禁都情急起来。李洛阳沉声叹道：“唉，十日会期虽尚未满，但数日之间此地必有风波，在下不忍令各位卷入漩涡。”但欧阳少年双眉一挑，大声说道：“此地若是将有风波，我兄弟更不能走了，临危不苟乃是我兄弟的本色。”他自觉这几句话说得极为狭义，得意之下忍不住偷偷的瞧了瞧坐在那边的横江一窝女王蜂一眼。李洛阳沉声说道：“各位年纪轻轻，怎知江湖仇杀的凶险，若是一旦卷入漩涡，便休想再置身事外了。”他微微一叹，接口道：“何况我那对头的厉害，也是举世无匹，这里眼见就要扬起一片腥风血雨，各位此刻若是不走，等那人发动之后，在下自顾不暇，也无力再保护各位了。那人心狠手辣，手下从来不留活口，斩端一起玉石俱焚，各位再要走时，只怕便万万来不及了。”他神情凝重，言语中更充满了恐惧之意，众人俱都听得心惊色变。那欧阳少年机灵灵打了个寒噤，乖乖地坐了下去，再也不敢多口。李洛阳抱拳说道：“
各位，车马俱已备齐，随时皆可束装就到。事值非常，在下情非得已，但望各位见谅。”众人俱都知道李洛阳言重如山，他说出的话绝不会是危言耸听，是以谁也没有出口再问。
那些个规矩的商贾掮客，安分的小户人家，怕事的高官大户，早已经匆匆离座而起，赶忙去整理行装。 有的人还和李洛阳寒暄道别，有的人连招呼都不再打，片刻之间大厅当中已经走得零零落落。于是大厅中顿时呈现出了一片凄清，只剩下黑白诸人和扶剑而坐的云峥仍然死盯着温代代与铁中堂。李建白一直站在云峥的身旁，兄弟还不走吗？
不走。
为什么？家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了。云峥随手一指黑白等人，大声地问道，
他们不走，我为何要走？
白兴武微笑道，这位兄台居然有与我等同生死共患难之心，当真不愧是一条英雄好汉，在下先谢了。云峥大声地说道，
生死之事本来就算不了什么。
哦，
真的？
云峥大怒，
自是真的，你可知道我是谁吗？
铁中堂心头一阵紧张，要知道此刻情况最是微妙，双方具有顾忌，双方具有图谋，只有云峥自己还不知道他行藏早已经被别人看破。幸好白兴武仅是含笑摇了摇头。云峥大声地说道，
只要你们不走，我也绝不会离开此地，总有一日你们会知道我是谁的。
手持剑匣大步而出。白兴武司徒笑又交换了眼神，白兴武抱拳向铁中堂说道，
事值非常，老先生怎么还不走呢？
铁中堂大笑道，
老夫夺了那少年的情人，若是走出这里，只怕那少年便要来寻找老夫拼命了。
铁中堂负手走到厅门前，仿佛观望外面的动静，其实他身后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。司徒笑却只道他绝未留意身后，一步掠到温代代的面前，狠狠地望着他，咬牙说道，
你疯了吗？
温代代咯咯一笑，故意大声说，
司徒大侠，有什么事吗？
司徒笑不禁一惊，只见铁中堂果然回过身来，他只是干笑了数声说道，
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他便逡巡着走了回去，心中却恨不得将温代代立刻毙于掌下。温代代牵起了铁中堂的衣袖，轻笑着说，
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免得耽误在这里被别人调戏。
李建白应声道，
对了，老先生还是回去吧。
铁中堂面色一沉，
老夫暂时回到院落中去，却绝非离开此地，你们要赶也赶不走的。
李建白呆了一呆，铁中堂已经走了出去。一个黑衣家丁大步奔了进来，面带惊慌，气喘吁吁，右耳鲜血淋漓，竟已经被人齐根割去了。李洛阳变色，问道，
怎么样了？
这个家丁抱着右耳喘息着说道，
小的遵命，跟着离去的马车，但是还没有走到街头，便有人将马车拦住检查。
李洛阳又问道，后来又怎么样了？
那个家丁忍住了疼痛，接口道，他们仿佛对所有的人来历都是非常清楚的，无关的人一律放行，小的见了这种情况便不敢再向前行，正想回来禀报老爷，哪知道其中却有一个人本来仿佛是又聋又哑的人，突然跃起抓住了小人，话也不问，便一手扯下了小人的耳朵。
潘成峰惊呼道，又聋又哑的人，
想不到他也赶来了。
黑星天一字变色道：“闻得那九子鬼母门下的九个弟子，个个俱是残废，这又聋又哑之人也是其中之一吗？”
潘成峰叹道：“
哎，此人在九子鬼母门下弟子当中，算得上最是心狠手辣，而且与小弟最是难过。他此番来了。”他突然打了一个寒噤，住口不语。
黑星天摇手道：“哎呀，九子鬼母已是许多年未出江湖，你怎么会和他结了梁子呢？这岂非有如一拳打在马蜂窝上吗？”
潘成峰说：“这个，哎，当真是一言难尽呐。”
哼！海大少哼了一声，摇头道：“什么一言难尽呢？若不是与女人有关，俺姓海的宁愿割下脑袋。”
众人只当潘成峰必定又要与他斗起口来，哪知道潘成峰却只是垂手不语。众人不禁对望了一眼，知道海大少的话必定是不会错。
忽然之间，远处有钟声一响，尖锐的划破了死般的静寂。接着一个清亮高亢的童子口音遥遥唱道：“
丧钟一响，鸡犬遭殃，李洛阳啊，心头发慌。”
李建白厉喝一声：“我和你们拼了！”手挥长剑便带冲出，但是脚步方子出门，便又被人拉了回来。铁中堂遥遥望去，只见潘成峰走出厅前的石阶，背负双手，再向他注目含笑为礼。他心头又是一阵痛苦，转身走回后面的院落。他大步冲入了帷幕，看见温代代正倚在锦榻上剥橘子，水灵光与倩人却远远的立在角落当中。他们足下有两只小小的包袱，他们身上已经换了身简朴的衣衫，甚至连水灵光头上的珠翠都已经不见了。铁中堂变色道：“你们要做什么呀？”
倩人垂手道：“姑娘要走，我也陪着姑娘走。”
铁中堂冲了过去，颤声说道：“你真的要走？”
水灵光点了点头。倩人却道：“这是姑娘留下的话。”
铁中堂夺过他递过来的纸简，上面写道：“
你已不再寂寞，我要走了。我不愿意做你的妹妹，但又不能不做你的妹妹，还是走了的好。”
水灵光缓缓地抬起头来，目中珠泪盈盈。他犹未说话，但是铁中堂已自泪光中看到他的心声，看到了他心中对自己的那一份浓浓的情意。他心弦突然颤动了起来，倒退了几步，坐到了椅子上。